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带领我们能平安地到这里来，你也为我们不单单为我们身体上的需要，也更为我们预备属灵的需要，你得把话语也来扎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的是在享受你丰丰富富和供应的同时，让我们真的是感恩，感恩每一天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还能出来，能到这里来享受你的喂养。我们也更感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舍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活在罪中的人能有永生的盼望。这正是求你把你的话语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活中路上的光，也真是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把整个退休会的时间都仰望在主恩主手中，让你们享受，让我们在享受和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幸福的时光，我们一起的团聚，我们的一起的交通，我们都仰望在主恩主中。我们把下面这段专题的时间单单的仰望在恩主中，真的是求你和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得讲得都同得见照，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能身体身心都能渐渐的长大，能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真的是能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施工能奉献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很高兴大家可以参加这一堂的这个专题哈。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期待是什么哈。那我自己的，我没有要讲非常的多哈，不是给大家这种轰炸，这个信息轰炸或者资讯轰炸哈。我主要就是给大家带来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希望能够有帮助啊，并且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哈。所以这个开场白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子一个题目啊，其实越来越重要啊？这种因为以基督信仰为中心啊，这次的主题啊，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的世界观啊，其实提到三观的问题。可是对我自己来说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从2019年开始啊，其实我们参加了一个叫尼西米的牧者成长小组，那当然就是大概十几对牧师哈，其实没有吧，8对10对，麦克风在前面，太前面了，站在这边比较好，不觉得吗？因为我在那边，我老婆嫌我声音太小声，她说我要站在前面去。
在前面你看不到自己的 slide。
我这边有。好。应该大家坐在前面比较对，这个这样不是很远吗？OK， 好，就是2019年哈，2019年参加这个牧者成长小组哈，我们在牧者成长小组当中，其实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怎么样finish well 啊，那么基督徒一路到不是只有这个退休为止，而是说一路到见主面，到底能够怎么样 finish well。这个可以不要晚节不保，那就让我想起来，因为正好从2019年前后开始哈，其实基督教界其实很多问题啊，比如像 Bill Hybels 就是出了问题，那之后不久其实 Ravi Zacharias 也出了问题哈，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直在追求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都会承认说我们对圣经不够熟，我们希望圣经能够更熟一点点更好。那我们就得问了，就是 Bill Hybels Ravi Zacharias 这些人圣经熟不熟？熟得不得了，不光熟，他还可以讲，讲了还让你觉得你有帮助。他能够从圣经当中抓出重点，读出亮光，能够总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的原则，这些都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真的羡慕说，哎，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圣经能够读成像他们那样就好了。那你认为呢？如果像他们那样子就好了吗？还是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不光是在美国，其实在不久，其实台湾啊，我们算是熟哈、啊，这个饶孝吉、啊、牧师其实也出事情、啊、那还有很多很多哈、啊，只是有些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啊、对不对？那包括这个美国也有嘛，那个柴林告谁，不是吗？啊，就说。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的事情？所以要回头想，就是说，特别在北美华人当中，至少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太会读书，我们把圣经当成一门学问或者学科在读，有没有可能我们忽略掉了一些很重要，可是我们却忽略掉，可能是因为他不够有学问，却是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终其地上啊这几十年去好好思考的问题。否则哈、啊，因为当然有人会讲说。第一个我不是 Bill Hybels， 第二个就是就算我是 Bill Hybels， 可能我也不会像他那个样子、啊、Really？ 我们可能太高估自己、啊、我们可能太低估那个恶，或者是人本性当中的恶。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自己被自己提醒的部分、啊，那当然，我为什么会有深刻的感受啊？因为我可能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从我年轻开始，我们这个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对不对？那读，把一些、欸、人家一问，哎、欸、哎、欸，这个我也懂，那个我也懂，人家说，哎、欸，你刚受洗，为什么懂那么多？哎，我每天花几个小时读圣经哈、啊，我那时候还沾沾自喜，我还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不错。可是后来我就想想，到底读了什么？到底读到了什么？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信主没多久，因为在学生团契就开始带查经，那为了带查经读圣经，那是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其他人，至少我是这样，为了带查经读圣经，可能也带得还不错。那这样子的读经跟我的生命的关联性在哪里？这是我们去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有感？就是我就觉得，哎、欸，好像都是跟我有关系。过去的我好像就是这样子哈。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读圣经是为了讲道？又是我啊。所以我从自己的身上就发现到说，对，也许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读圣经，可是到底我所花的这些时间跟我的灵命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只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再仔细的思考一下，原来我读圣经的态度或者方式跟我的灵命之间的关联性在哪里。
否则很可能啊，花了很长的时间，弄半天可能就跟我原来那个样子，只是为了好像懂了一些事情，好像能够带茶经，好像能够讲到，甚至教主日学。那如果只是这样，不是有点可惜？所以人生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读经祷告跟我的灵命，其实塑造我们的灵命，其实对，其实也不对哈。那对呢，当然是这样子嘛，因为那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嘛。我们就是要读经，就是要祷告，我们跟上帝关系越来越好，越明白上帝的心意啊，越懂得上帝的心意，然后越能够行事为人越来越像他。那当然对，可是不对的部分在于哈。你要不要问问看哈，基督徒说读经跟祷告哈，其实大家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讲我们的灵修包含读经跟祷告，那个其实每个人的方式或者定义其实完全不一样。我们曾经在小组有时候你问过哈，有人他的所谓的读经，他的灵修时间，他是抄圣经，他觉得对他很有帮助，他抄因为不容易记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会借着读经祷告跟上帝有关系，或者我花时间在上帝面前借着读经祷告，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叫挑战的部分，真的是这样子吗？好了，我讲我自己好了。我们现在都有读经进度，对不对？每天就听嘛，那有时候就忘记听。那我们现在都比较开始改成用听的了哈。那有时候用读的，那有时候就会忘记。那忘记了，那隔天就要追，对不对？那怎么追？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过了，对不对？然后又说哦，这个我进度跟上。你不觉得这样子好像有问题，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为我们花了时间来到神面前，可是真的有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那所以我们就往下看。所以刚刚那个是引言，就是说到底你我的读经啊，有没有让自己的灵命能够被塑造、被改变？很可能不是原本我们所预期的那个样子。那这阵子我很喜欢用这句话，就是三观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多的是受到一般世俗文化的影响，还是受到神的话语所塑造呢？通常基督徒久了之后哈，大概都会说，我想比较多是受到神的话语所塑造。那你们觉得呢？也不能说没有了哈，可是有每一个层面都很深入的被影响到。所以我们再问几个问题哈。我们在洛城在那个盖城堂问过好几次了。你找工作哈，你希不希望找到一个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不喜欢的举手。对，我们都喜欢嘛，对不对？就如果有的话，对不对？如果上帝许啊，就给我一个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那我就要挑战大家，就是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 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概念是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塑造之后的结果呢，还是从世俗来的？我们不要低估世俗带给你我的影响，而且从小开始，而且是从小开始的。所以你我都希望被神的话语所影响，可是实际上可能影响的层面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广，也没有那么深，其实这是问题所在。那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人被影响多一点深一点，有人被影响浅一点，对不对？信主久了被影响深一点，信主少的被影响浅一点， 这是有可能的。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当我们做一点点小的调整之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被神话语影响？ 那就是这个专题希望是能够带给大家一点帮助。神期待我们被塑造成什么样子，那这个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是可以逐渐逐渐可以读出来的。这个比较没那么模糊，就是我们圣经稍微懂一点完之后，我们其实逐渐逐渐会比较明白神期待我们被塑造成什么样子。那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观念，所以不光只是行事为人说什么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包含我怎么想，或者是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这样想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或者我这样想是不是不讨神的喜悦，其实这个都可以是在自己里头层面可以去处理的部分。当然了，心意更新而变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都会背。那就问了，心意更新容易吗？容易。我常常这样想，因为前阵子上一堂课，然后上课那个老师，因为都是我们这些牧师在修课嘛，那种教牧博士。然后老师就说：“你看这个概念这么重要哈，你们牧师就是要好好教导啊，好好教导完之后，这个整个教会、整个弟兄姐妹就被转化过来。”但我自己还就在想说，如果这么容易弟兄的人就被转化过来，这个牧师们没那么辛苦啊。同不同意？就说这，我是相信，其实牧师们其实这个在讲道、在教导上面其实都很花时间精力哈。但是如果人心那么容易被改变的话，你通常讲个三年五年教导三年五年，对不对？然后主日学整个有系统的教个三年五年。大部分问题就通通解决了，是吗？是才怪，对不对？那个是理想状态。那真实的情况是一群罪人集合在一起成为教会，一方面要彰显神在地上荣耀的彰显，可是再一方面就要去面对在罪的影响下面，一方面 每个基督徒都希望越来越像基督哈，可以在一方面又在罪的当中，在那边彼此在那边挣扎，对不对？难怪保罗会说：“我真是苦啊！”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哈，心意更新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容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坚决同意。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不，通常我的问题大概都不是很直白的，就是一看就会怎样哈、啊。不，当然他有同意的部分哈、啊，也有不同意的部分哈、啊。好，有没有人不同意的？哦，你为什么不同意？
如果要是都是信
还信什么，对不对？其实没错哈、啊。的确江山易改，本性非常难移、啊、本性真的非常难移。如果单靠我们自己，大概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啊、但是好消息是有圣灵帮助我们，有新生命在里头，所以它是能够移的，它是不是不能移，但是你能不能被移、啊、有可能是看你愿意被移到什么程度，这样讲，看你的愿意的心有多少。因为圣灵不会做强迫人的事情，圣灵常常有微小的声音在提醒我们，所以圣灵不是那边大吼大叫敲锣打鼓拿着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这不是圣灵工作的方式。所以好消息是本性是可以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有盼望。坏消息是，如果想单单靠自己，就非常困难。所以有没有救？当然有救。那解方是什么？那要谈解方之前，我们需要明白，需要明白，那有一个概念，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决定事情，我们怎么决定事情，这样讲吧，基督徒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哎，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的灵命就会成长。这句话哈，你信进去有多深，你若完全拥抱这样的概念，那并且明白说现今的灵命或者现今的生命要带进永世里头去，如果你也信入这样子一个这一句话，那么理所当然你应当会穷其一天的时穷其每天的时间，穷其你这一辈子的力量，好好的让你的灵命成长。那问题为什么没有？因为每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做一个决策，做一个决定，然后再决定说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要不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完成它，还是说先摆着明天再说，我怎么做这个决策的？明白这个会帮助我们去明了说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麻烦，我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我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 真实的要去面对他，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为什么是会这样子的回应圣经，就会帮助我们。那当然一般我们通常讲就讲三观，我们通常讲三观， 那可是有个老师其实就提醒我，他说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啊、那么简单。后来想想也是、啊、因为 他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说、啊、就是说根据三观其实会决定我们怎么样看待事情，怎么样看待事情的先后顺序，这是确实的、啊、可是我必须要讲、啊、在还有其他几个东西、啊、因为这种人生观，这种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啊、价值观提到是说你对事情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有价值那个没太多价值，如果这个是攸关你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甚至比你的生命都重要，你其实会掏心掏肺的去把它完成。那人生观是提到说 你这一生你打算怎么看待它，或者说你从上帝的眼光里头怎么去看待自己。世界观是你怎么去看待万事万物，神所造的万事万物。所以简单可以这样看，那就是看到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看待这个环境，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所处的人事物，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所以这是三观的问题，但是不光只是三观而已，所有的三观其实从生下来开始就受影响，原生家庭，你所处的文化，你所处的社区社会，所以在不同的国家会受到不同的影响。那么从亚洲来的基本上还蛮类似的，所以不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其实都差不多。所以那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会让我们觉得说，哎，好像我们从亚洲来的这个三观其实会比较像，那就是因为在整个的那个大环境里头其实蛮类似，那就跟美国、欧洲其实就不完全一样了。那不光是这些，其实还有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常常会被忽略掉的。第一个是信任，信任为什么信任会影响？信任是这样，假如你信得过我，你信得过我，我跟你讲说那有家餐厅牛肉面这个地区里头第一名的好吃，如果你信任我，你听到这样的陈述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我要去吃，对不对？表示你信任我。你会不会说是这样子吗？你可能吃的不够多、哦、那这个就是没有信任。那怎么让信任扮演的角色？所以这种信任其实在很多层面里头，那包括那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见证非常重要？认识我的人如果对我有信任，我生命的故事，我得救的见证，我经历神的见证就能够帮助他，因为他会听了之后他会仔细听，然后他很认真，他把你讲的当一回事。如果他不信任我，他就会说是这样子吗？你是不是正好碰凑巧？那这个是信任。所以为什么见证非常重要？因为见证可以帮助人在信任当中产生对神的更深一层的认识，因为他多了一层信任。他如果少了信任之后，他听一听就过了，就是没什么了不起嘛，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好，所以信任非常重要。同样的，你我对神信任程度有多高？我们常会讲说，哎呀，神的话这个不突然往返，对不对？神的应许啊是确实的啊，这个不改变。你有多信任他？你对他所讲的话，那个深入的层面就不一样，所以信任非常重要。第二个是敬畏。 忌讳跟现在有时候有相关联性。说如果你敬畏，然后还是举那个例子，你对我是一种敬畏，是因为哦你是牧师哈、哦，这个神差派来的，是敬畏。所以，那我在讲某一个餐厅，啊换一个好了。当我在讲道的时候，说神的话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弟兄们，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如果有敬畏在里头，你就会听进去，觉得哦是这样，这叫敬畏。没有敬畏呢，你在讲什么？这不过是你一方之言，对不对？所以牧师讲到如此啊，那因为对牧师有一个，因为敬畏神，所以对牧师所讲有敬畏的情感。那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大家就比较明白什么叫做没有敬畏啊。就说美国总统现在讲一句话，那懂我意思？我们有把他当美国总统在听吗？他说讲了什么话，那懂我意思吧？常发生哈，这就是敬畏所带来的问题。就是说当我对神或者对一个人如果有敬畏的话，那么他所讲的我其实会很专心的，然后很认真的把它听进去，然后不会随便放掉。所以我们在美国听美国总统讲话，跟在中国大陆听国家主席讲话不太一样吧？让你懂那意思，就是什么叫做敬畏啊？同样的，就是说基督徒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如果这个没有把这几个因素加进去，会产生问题，会产生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跟刚信主人在讲圣经啊，你会觉得这个人到底是信还是没信呢？我们现在引圣经这样说，哎，他说怎么会是这样？前一阵就碰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有人有基督徒要去参加附近的那个什么那个佛教的那个什么单位，慈济要去参加慈济的活动，那大家就劝他基督徒不要去啊，对不对？信与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对不对？然后不要去弄。他一直抓几个，他就一直抓一个点，他说我就去一去会怎样，你们为什么讲这么多？我就是去一去会怎样，我就是去看一看。你讲什么，你把圣经搬出来，对他来讲他就是你们怎么那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圣经这样讲没有道理。那问题在就在这边嘛。如果对于神所说的没有敬畏的情感，对人没有信任，当我们跟他讲说圣经这样说，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就是你自己的看法或者你自己的观点，会产生问题。所以因此当我们稍微有点明白我们怎么在看待事情，那特别对这些有点认识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说，原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原来我们在面对一些概念的时候，可能不是原来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可能还有比较多的东西是我们忽略掉。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哈。那么心意更新哈，其实提到的是我看待事情开始不一样，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做眼光被调整。我看待事情开始可以不一样，我眼光开始被调整。 我的心开始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面向去看待人事物，逐渐逐渐慢慢会不一样。如果一直是用着原本的方式在看待人事物，那个改变的机会不太多，因为变成是圣经读半天，我可能会背很多的经文，可是我里头的观念，我的价值体系还没被触及到，没有被触及到，没有被改变。我常举一个例子，因为对我来讲其实蛮深刻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听过，就是我们家小的儿子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读专业的问题，就是申请什么专业。我当然明白神托给我一个儿子是比较像艺术家的儿子，神托给你我的孩子是什么样，那我们照理理当应当尽我们管家的责任，好好把神所托的好好的照着那个方向去培养，对不对？培养，如果神托给你一个艺术家，你应当好好的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最好是顶尖的艺术家，而不是培养成为一个医生，对吧？可是问题是华人的概念是什么？读医读法比较好嘛，对不对？那如果功课没那么好，退而求其次啊。那我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读医读法大概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不高哈，所以我就跟我们家儿子说，你要不要考虑念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就看着我，因为我们从小知道他有天分。那我说我会这样建议，是因为 computer science 啊，这个你只要有点逻辑的人就可以把它念完，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他毕完业之后好找工作，第三个是工资还高，然后下了班之后你再去画你的画。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我怎么会那么聪明，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建议？我们家在这样瞪着我。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当我讲完其实没多久，其实圣灵提醒我，你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我突然就被提醒，对啊，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读一个专业就是为了好找工作并且工资高，就这样子，这个是圣经的概念吗？圣经的概念是神给什么天赋才能，好好的被他用，让他可以得荣耀，其他是次要的，不是吗？那圣灵又提醒我，那个概念从哪里来的？我才突然发现说，那个概念还是从我之前被世俗所影响的之后的那个概念。本来我是一直不觉得有问题的，就圣灵提醒我，结果我还跟我儿子道歉，我说不应当这样，应当是神托给你什么，好好把它用出来，让神得荣耀，不是好不好找工作，不是工资高不高的问题。我就会明白说，我里头很多的观念其实不如我想象的，好像被神的话所影响，不知不觉当中其实还在旧有的概念当中，所以需要很有意的去面对这样的挑战，要有意啊，而不是无意，是觉得没有关系啊。这个很多你以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很可能还是旧观念，没被更新过的，很可能还是旧的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们需要常常不断的被提醒。那当然，圣灵在边上会帮助我们，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自觉，明白说常常被挑战。你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你这个概念是圣经的概念，还是这个概念是我原本以为理所当然， 那从小就这样子啊，我周遭人都这样啊，那叫小心哈。我就会回想，其实我在刚受洗成长的教会，也许你们受洗成长的教会也类似，其实常常在提的其实还是这样一个大概念，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被变化，我们需要被神的话语 所改变所调整，它其实是一个基本功，它其实是一个应当是一个基本功，可是常常容易被忽视掉。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年会越来越觉得这个很重要，并且我也越来越觉得我里头很麻烦，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保罗在年老的时候讲的真的对，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那种体会其实是越来越深刻的，就觉得我这个人里头真的很难搞。那这种很难搞其实从心开始，你我的脑子的部分，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对圣经的熟悉度，我都不觉得有任何问题。不是说不需要，而是说那部分东西其实我们其实大概那个方向其实是对的，可是我们新的问题是需要常常被提醒的部分。人心比万物怎么样啊？都诡诈哈，是真的很诡诈啊！这不是讲讲而已，是真的很诡诈啊！坏到极处呢，谁能识透啊？真的很诡诈啊！你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诡诈。如果你愿意去面对那个内心深层次的那个黑暗的话，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啊，我居然是这样。那圣经其实是有解方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革新而变化。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你觉得呢？你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不，其实应当这样说了，基督徒哈，我们只要信主几年之后，通常正常的情况是，我不想效法这个世界，对吧？我们很少有人说，我还有点想效法这个世界，不多了哈。我不能讲说完全没有，但是不多哈。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不太想效法这个世界，我想要心意更新啊，被变化。可是呢？真实的情况是，为什么经历不到？为什么经历不到？有没有可能是我以为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请问一下，那个效法好像是主动啊，我不要效仿这个世界。那真实的情况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可是常常我们不自觉。这个世界啊，每天给我们巨大的讯息充斥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边上，我们所碰到的很多各式各样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没问题，哎，这个我要小心，这个我要小心。通常你觉得需要小心的部分大概就问题不大，因为我已经觉得哎，这我要小心，对不对？那种我不觉得有问题的部分很可能就有问题，因为不自觉。 所以一直不断的被洗脑。举一个什么例子哈？我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回到亚洲去。我每次啊回到台湾哈、啊，我其实就我从在飞机上其实看到上面的杂志，我就开始就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看杂志上面那个彩色的图片，那是什么东西？哇，戴这个名表你就变得很高贵，用这个香水你就变得怎么样，对不对？开这个车你就变怎么样，然后这个就变怎么样，然后你就越看越多，看完就觉得说，哎，好像有点这样子哈。我还好，我们住在美国，因为我们看的比较少。好，但每次我要回到亚洲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杂志，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杂志，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些东西似乎是能够让我这个人有点改变哈。那当然是年纪越大之后你想改变的那个渴望会越来越低嘛，是你已经接受你现状，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不够老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会稍微改变一下，我利用这些东西我就能够改变我的形象，或者改变我的自我的感觉。那这概念从哪里来的？这个概念就是这边所讲的，我们以为没有效法，可是我们是被牵着鼻子走。那只是因为回亚洲其实短暂的时间，你这个被牵着鼻子走，你那个落差很大。你从美国到被牵着鼻子走，马上你有感觉说，哎呦，这当中好像有点怪怪的。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是，一直在亚洲这样一个情境当中，整天接受到这些的讯息？那每天给你一点影响，每天给你一点影响。你从刚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头，然后逐渐，你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开始你就开始做一点改变。那这个就是被牵着鼻子走。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应当要很刻意的说，我不要被牵着鼻子走。那怎么知道我被牵着鼻子走呢？那个标准在哪里？你还是得回到圣经来。只是很不幸的哈，我们被这个世界洗脑哈。请问一天有多少时间被洗脑？每个情况不一样，但是肯定不是只有几分钟，你同意吧？我们每天被这个世界洗脑不止几分钟，我们每天被上帝的话洗脑，我是这样用同样的词哈，我们每天被上帝的话影响有几分钟？更知道那个对比在哪里？我们被世界影响，被神话语影响，其实如果不自觉哈，你就觉得没什么，好像就是这样很正常。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的层面远超过你我的想象。我们以为被神的话语影响，可是那个影响的力道或者层面可能只有一点点。我们期待它更多，但是现实的情况很可能就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那心意更新被变化，心意更新被变化，因为这个是一个被动式哈。我们常以为心意更新是我自己更新哈，心意是更新被变化哈。为什么没有被变化呢？至少某一方面来说哈，是我们没有把主权交出来，我们没有把主权交出来。什么意思啊？没有把主权交出来，也就是说，我还在主要用着我的判断来判断我所面对的人事物，而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份如今已经不一样，没有意识到我如今已经是不一样的人。我是神的仆人，神是我的主。基督徒很喜欢讲，对不对？我的主，我的神，这个 不光讲那个，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人做梦都会梦到说这个说，哎呀，主啊，我的主，我的神。到底我在做主还是神在做主？理智上没有问题，理智上我们都觉得应当是让神做主，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不小心其实自己就做主，一不小心其实自己的价值体系，自己的判断就开始启动，在判断我所面对的人事物，就把神放在边上。所以如果能够把主权意识到，我需要时刻的把主权交出来，其实会帮助我们。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交出主权，真的跟随，真的信主，这种是标准答案。什么叫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就是说基督徒应当这样做，这标准答案。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明白要交出来，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而已，不是只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那怎么交的问题啊，是真正怎么交啊？因为常常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很多的道理我们其实都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道理都知道，就是做不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记到哈。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有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人。那种接待的比喻，之前我们在盖上堂其实提过，什么叫接待？这个举个例子就明白。我到你家去，你会接待我，对不对？你接待我当一个贵客，对吧？我去你家贵客。贵客，那贵客去你家，我去你家可以随便进出，每个房间你都让我进去，翻箱倒柜，你都没有问题。也许有人表面没问题，对不对？比如说我闯进你的主卧房，我想进去看看，你会不会很欢迎？大概不会嘛，对不对？有人想说，我是把你赶出去，如果够熟就把我赶出去，对不对？那我去主卧房的这个你的这个衣帽间，我走进去，你里头就在想说在搞什么东西，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接待的程度不一样啊。假如今天美国总统要去你家，你什么心情？就不太一样，是不是？美国总统走进你家，哇，你高兴得不得了。他走进你的主卧房呢，你都会有，你最多最多只是会想说，你想看什么？你只会有疑问，对不对？你里头不会有那种怨，也不会有那种气，你更不会有那种我想把你赶出去。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他走进你的这个 closet 里头，你也不会有意见。你最多只是想说，你想看什么，你要找什么，对不对？你最多只有这种疑问，你不会有那种里头是我。对吧？拳头握起来想有行动，不会嘛？什么是接待？接待是当一个宇宙大君王到你家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态度？我们现在对于万主之主的接待是哪一种？其实是要问这个问题啊。我到底在接待他到什么程度？我说我接待只让他进大门。还是说他翻箱倒柜，我都没有任何意见。我也许里头的想法是你想找什么而已，而不是我里头有火，里头有气。奴隶的比喻一样啊， 奴隶自己是没有自主权，主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种理论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这种道理其实都知道，可是却常常做不到，这是我们的挣扎，这是我们的挣扎。读到脑袋里头其实都没问题，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推理可以想象，可是真实在生活当中却常常做不到，因为它需要操练，它需要操练，而且这种操练呢是要有意识的操练，是因为我们那一方面，你如果用操练比喻来看，我们那一方面的肌肉非常的弱，很可能弱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想象它这么弱，所以需要操练的是我把我的主权需要交出来，那这个需要操练，并且是有意识的操练。骄傲怎么变谦卑？绝对不是一步，也不是一年十年，很可能穷其我们在地上的这一辈子，我们需要操练自己的骄傲，那个主权交出来，让我的骄傲逐渐逐渐的降服在神里头，我的那个自我。其实一不小心，我们其实一不小心判断就起来，一不小心就用我的标准。其实我到现在其实还有，常有人在讲一件事情，我马上就是想说，这什么好讲的，从前我就这个样子啊。可是我觉得我有改变的部分是，至少我现在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至少这是我的进步的部分。从前不会，从前就是这什么好讲的，从前我就这样，你有什么好讲的，那种以自我为标准，自我为中心，不是那么容易挪掉。可是对我来讲，至少现在我开始有意识说，哎，里头那个东西又在动，里头那个东西又在判断，你这有什么好讲的，你还不如我从前。那我晓得说，哦，这个有问题，我需要去求圣灵帮助我去面对，这个你可以讲说它是骄傲，因为过往已经有了，这个你现在分享这么好分享。好，所以这种有意识的操练，然后开始让自己有意识说，哎，我怎么会这样，这是好的开始，但是从好的开始到能够逐渐能够胜过或者是不会那样子，我不晓得要几年，所以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再次明白，把神当神，谁是我的主宰，就开始会提醒自己，原本的那个判断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为标准的判断，一跑起来的时候就会提醒我说，你看又来了，求圣灵帮助我，让这个想法能够逐渐逐渐被改变，但是我需要有意识知道说，圣灵来帮我，我去面对它。所以这样你就稍微明白，稍微明白说我为什么会讲说我这个人很麻烦，我越来越明白说我这个人里头真的非常麻烦，所以我才会越来越会觉得罪人中的罪魁。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我还不错了，但是越来越觉得很麻烦，就在这里。好，从这是我讲的，从不自知，原本我觉得没有什么就这样，到说，哎，我为什么会这样？求圣灵帮助我。那当然，这个标准一定是从圣经而来，因为判断。整个判断的标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圣经。那当然圣经这边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三方面其实也很容易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啊，他对基督徒对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啊，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那从这三方面，我们读一段圣经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不再只是去想办法去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常常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欸、有没有地方不明白的，有没有地方不懂的？啊，圣经不是只是让我们明白或者让我们懂，而是圣经需要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能够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神，或者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并且常常有些地方其实可以看得到神对人的期望，或者神对人的期待是什么。那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需要问自己的是，这段经文到底跟我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跟现在我有什么关系？啊，常常有时候会讲到过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或者在新约发生的一件事情，到底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好像时间快到了，是吧？好，所以希望明天这里从经文当中稍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跟现在的我是有关系的。清教徒哈，清教徒很喜欢做的一个祷告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因为明白有时候其实在不自知的当中就得罪神，这种求神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需要常常自己提醒自己。一不小心其实就会有隐而未现的过犯，那当然也不要变成是这个太过 sensitive，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头哈。这个动辄得救，其实不是哈。但是有一个态度是求神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同样另外一面是我是蒙赦免的，我是蒙爱蒙赦免的。所以对于这种隐而未现的过犯，我明白我就是一个罪人，这是我的身份，我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那种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明白有很多的地方啊，我是不讨神喜悦的，可是另外一面我却又是蒙爱的，我又是蒙赦免的。那这样的话就比较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啊。你任何一边其实都不够健康啊。所以求神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因为明白我里头真的是很麻烦，而且这种麻烦是超越我自己的想象，我没有自己所期待的那么圣洁。那么常常省察自己，那这种省察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经文，就是用经文来检视。那怎么样来检视呢？我们就明天再说。所以会简单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用圣经来祷告，或者你叫我导读，用圣经来祷告。那维刚在我们当中啊，维刚一两年前帮我们翻了一篇短文章啊，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啊，所以到时候可以寄给大家看啊。用圣经来祷告，帮助我们用经文来省察自己。逐渐在很多地方慢慢被神的话所调整所改变。所以明天呢，明天我们会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清教徒，并且从清教徒的一些概念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些具体可行的建议。有几个短短的一些我觉得是具体可行哈，那帮助，那希望也能够帮助大家开始，如果对清教徒不熟悉的，开始可以读一些清教徒的书籍，去体会一下他们对于圣经重视的程度， 对于圣洁重视的程度，就帮助我们自己说，哦，你看这个十六世纪的清教徒就已经这样了，那也成为我们的一些榜样。好，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就停在这里。会，明天会介绍。啊，我有预备个书单哈，有没有什么要想问的，或者有什么不清楚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思想。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更多的能够被你所转化，被你所调整，好叫我们的眼光可以开始可以更多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美，看到我们自己有许多需要被你所更新的部分，求你来光照，求你来引导，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恭敬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